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刘邦为什么能战胜项羽。获得最后胜利的刘邦当上皇帝后，当然要封赏功臣，除了原来封赏的几个王之外，又将其他有功劳的大臣是一一的加官进爵。同时刘邦也对原有的封赏做了一些调整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。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控制韩信，因为韩信在齐国一带已经经营较长时间，刘邦很不放心。这个改动对韩信来说倒也谈不上好或者不好，无论如何楚国故地都算是韩信的故乡，韩信至少算得上是荣归故里，衣锦还乡。回到家乡的韩信先是解决当年的恩怨，就是寻找当年的嫖母、亭长和屠夫之子。此时的韩信已经贵为楚王，而嫖母、亭长和屠夫之子依旧是嫖母、亭长和屠夫之子或者屠夫。对于那位给自己饭吃的嫖母，韩信是发自内心的感激，赐给他千金作为酬谢。虽说老人家当年纯粹是看韩信可怜，没有想要回报，但是韩信还是坚持着给了老人。对于那位亭长，韩信只是给了他百钱，这个钱与其说是赏赐，不如说是讽刺与羞辱。韩信坦率地说，你是个小人，做好事有始无终。亭长羞惭离开，不知那位小气的亭长夫人知道这个结果会作何感想。当然毕竟这个亭长帮助过韩信，所以韩信也只是轻轻地讽刺了一下，此后也就成了路人。最后轮到曾经让韩信受胯下之辱的那个屠户之子了。按说这个人让韩信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羞辱，杀掉他都算轻的，即使韩信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死他，别人也说不出什么。可是没想到韩信不但没杀他，反而任用他做了自己手下的中尉。见手下人不明白，韩信解释，这是位壮士啊，当年他羞辱我的时候，我难道不能杀死他吗？当然能啊，但是杀了他除了让我也搭上一条性命之外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不过正因为他的羞辱刺激了我，才有了今天的我啊。韩信此处可谓典型的以德报怨了，韩信的好心在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回报。后来韩信被吕后以谋反的罪名杀死之后，家族也被诛灭，韩信的小儿子在萧何的保护下得以活了下来，然后萧何就是委托韩信的谋士蒯通和这位屠户之子保护，并悄悄带着到达南越之地。这位市井出身的无赖这里却体现出了忠义之心，为了报答韩信的恩德，尽心尽力保护这位韩信的公子。后来韩信之子在南越王的保护之下平安长大，娶妻生子，使家族在这里繁衍下去。刘邦建立汉朝之后，先是将都城定在洛阳。有一天刘邦在皇宫之中大排宴宴，宴请文武大臣，一番觥筹交错之后，酒酣耳热的刘邦问大家，你们说说，我能够取得天下，项羽却失去天下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大家不许隐瞒，要实话实说。手下大臣呢，当然是拍马的居多了，纷纷盛赞刘邦。也有那些比较直率的对刘邦说道，陛下您呢确实有不少毛病，傲慢无礼又好羞辱别人，这方面项羽要好得多，仁厚而且爱人，但是 陛下您胸襟开阔，赏罚分明，愿意和天下人共同分享利益。项羽却胸襟狭隘，嫉贤妒能，有功不赏。这就是您能成功，项羽却失败的原因。刘邦笑着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对大家说，你们说的对，但是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最关键的还是我会用人啊。说起来，如果比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张良；比镇守国家、安抚百姓、供给粮草、保证大军粮道的畅通，我比不上萧何；比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、攻必取，我不如韩信。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俊杰，但是我却能够好好的使用他们，让他们替我打下这个天下，这才是我成功的根本原因啊。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好好使用，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啊。刘邦手下的臣子无不敬服。刘邦的这番话虽然稍有自夸之嫌，但是也道出了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人才重要，知人善任，能正确的使用人才更加重要。即使有了人才，不能正确使用，只能是让其明珠蒙尘，自己最后也将一败涂地。唐朝韩愈的《马说》一文就是专门讲说识人的重要性，其中是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之说，发人深省。而其真无马耶？其真不知马也，更是道尽有志不被用，有才不被识的悲哀。后来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下，刘邦将都城定在了关中之地，建都长安，汉朝慢慢走入正轨。谢谢大家。